谁是今天基督教里的假先知？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至二十七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栽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栽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仗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仗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今天我想谈谈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及其随后经文提到的假先知。目前大多数基督徒正过着被假先知牧师欺骗的信仰生活。那么这样的信仰生活都因为假先知撒谎吗？不是，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分辨真先知和假先知。但这主要是从人类的眼光来看，假先知从外表上看比真先知看起来更像真先知。所以主说，假先知是怎么出现的？对于他们，主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因此假先知是那些看似伟大，实则剥夺羊群生命，在神面前撒谎的假先知，在凡人看来是和善的，但里面却装着残暴的恶狼的心。换句话说，他们作为领导，尽管他们目前侍奉金牛犊为神，却说什么他们信神。因此我们必须记住主的话，一句话，残暴的狼指的就是假先知。对于假先知，主还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栽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栽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至二十节，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我们能发现我们能够区分假先知。主说，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怎样在神面前分辨假先知呢？首先看他们信仰的果子，我们就可以区分他们是真假。主说，信仰的果子实际上可以作为认识所有假先知的标准。主说，人岂能在荆棘上栽葡萄？人岂能在棘藜里栽无花果呢？这永远不可能。他还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他说的十分贴切。尽管在今天基督教里面，许多人没有领受罪得赦免，因为他们仍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他们欺骗别人，甚至欺骗他们自己，好像他们已经重生，好像他们是神的真先知， 肉体的行为和善，用假方言祷告，以按手行骗。因此，主告诉我们辨别真假先知的标准，告诉我们不要被他们欺骗，要看他们在属灵和肉体上都不会改变的信仰果子。因此，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他们的信仰果子来识别假先知。这样做，我们才能在属灵上和肉体上避免被他们掠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清那些承认信仰耶稣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是假先知，因为他们过着一种错误的信仰生活。当我们看到他们的信仰果子时，就很容易明白他们是谁。主告诉我们这些话都是真理。事实上，在基督教里，谁是假先知？仅凭外表，很难在基督教里区分假先知。如果我们要凭外表观察和区分他们，我们不能判定他们是假先知还是真先知，因为他们看似极其温柔，就好像一头好羊。所以使徒保罗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着仁慈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哥林多后书11章13至15节。因此，为了识别那些假先知，我们应该检查他们信仰的果子。事实上，当他们不断地追求物质上的东西，金牛犊时，我们能看到他们的信仰果子便显露出来了。那些在神面前只追求物质财富的人，不是结好果子的树，他们是假先知，结坏果子的树。当我们用属灵的眼睛看待他们时，我们发现他们正从他们教会成员那里掠夺物质财富，在属灵上和肉体上欺骗别人，却始终说他们正在为主做工，因为他们是邪恶和狡猾的。主所说的异端极其简单和明确。事实上，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在基督教里区分假先知和异端绝对标准。我们必须区分在今天基督教里的假先知，但因为这项工作不容易，我们必须用主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作为标准去区分和判断。换句话说，主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之道成为论断他们的绝对标准。这是因为约翰福音3章说，人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才能重生。所以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真理的标准，又是得救的标准。当你们遇见某个人，仅看他的外表，不可能分辨他是不是神真正的仆人。我们看他的信仰所结出的信仰果子，就能完全看清他。简短地说，我们通过这些问题就能识别某人是不是神真正的仆人。他信仰怎样的福音呢？他只信仰十字架上的血吗？如果不是，那么他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事实上，如果问假先知他是否信仰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呢，我们就会发现某人是不是假先知。我们问，那位牧师榨取教会群员的钱财吗？如果不是，他始终侍奉圣徒和工人，同时从事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工作吗？我们就能正确地分辨那些所谓的神的仆人。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凭某人的行为、说话的方式和面容来明确他是不是神真正的仆人。这是因为假先知待人更加有礼貌，说话更加温柔，以更高贵的形象展示自己。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如果我们要认识他们，就得看他们信仰的果子。 我们看他们信仰的果子就能正确地加以辨别，也就是问他们现在顺从金牛犊，要不他们显明神的义、信仰和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吗？换句话说，他们的果子才是他们从根本上追求的东西。我们的主通过把人比作树，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事实上，我们只要看人在传教中侍奉金牛犊还是神的义，就知道牧师是不是真假。如果他内心充满贪婪，如果他只想从教会成员那里剥削物质财富，这就是说，如果他只侍奉金牛犊，那么他显然是假先知。事实上，为了侍奉金牛犊，假先知正以耶稣基督的名杀害教会群员的灵魂，剥削他们的物质财富。当然，我们看到他们信仰的果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某位牧师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又继续履行牧师的职责，却不能把真福音传给他的会众，因为他不知道这福音，那么他做这项工作只是为了侍奉金牛犊，满足自己内心的贪婪。那么他的教会成员怎能从这种充满罪孽、施假内心的人那里听到显明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之道呢？这是不可能的。像他这样的牧师能让他们的教会成员从罪孽中真正重生、罪得赦免吗？那也是不可能的。他们现在能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给他们的教会群员，使他们真正成为神的儿女吗？不能，他们不能。显然，听这些人传教，谁也不能变成无罪的人。如果他们真正靠信仰神的义重生，那么圣灵就会内住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传播福音必定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这样，从属灵的观点看，他们自己就是好树。最后，由于他们是好树，他们也能从事侍奉主所赐水和圣灵福音的工作。换句话说，听他们说话的人，只要听他们说话的内容，就知道什么是水和圣灵的福音，成为高举和侍奉神的义的人。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绝不能把水和圣灵福音传播给他们的教会群员。所以主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九节，主说在末日里他要剪除假先知，把他们扔在不能扑灭的火里，地狱是禁过魔鬼及其仆人的地方。在基督教里侍奉金牛犊的人，在神面前是属灵的异端。凡在基督教里传教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都是假先知，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基督教内有那么多人进行这种非法的传教工作，这样说令人惋惜，但现在基督教里这样的假先知太多了。假先知是那些信仰假福音而不是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这些人的信仰使他们只信仰贪婪的金牛犊，因为这是他们的果子。他们的工作只是为了在被称为教会的管辖范围内贪图教会成员的钱财，他们以向神奉献十一岁的名义剥削教会成员的钱。他们口肉悬河，有时他们传教时混淆旧约和新约，好像他们从属灵上知道和信仰神的道似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待他们传教的真正工作，我们就能看出他们只侍奉金牛犊，甚至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显然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绝不能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给他们的教会成员。显然他们不能在属灵上为他们的教会成员做任何事情，但是他们竭尽所能以神的恩典为名。 从他们的教会成员那里榨取钱财，所以使徒牧师现在关心建造大教堂。没人说他们的传教工作不同于世上的企业，就像起初人们都去小城市和小商店，后来都融入了沃尔玛那样的世界级大超市一样。因为他们竭力建造大教堂，是因为他们知道集中所有必要的资源建造大教堂，在那里聚集更多的人员，就能从教会群员那里榨取更多的金钱。所以这些人制定赚更多钱的专门计划，在市里建造最大的教堂，因为他们只对捐款而不是拯救灵魂感兴趣。另外，当我们查看他们如何利用捐款建造这样的教堂时，他们的行为更加荒谬。为了建造更大的教堂，他们不是从那些乐意真心侍奉主的人那里收取捐款，而是利用教会成员的金钱筹集建设资金。例如，他们有些人诱使教会成员向银行贷款，特别是教堂的负责人，例如长老、女执事和执事，是他们的首选目标。为了达到目标，他们让那些人为教堂建设捐款，相互担保贷款。这样的事有意义吗？但是，他们让那些能借钱最少的世俗信徒捐款1000万韩元，大约相当于10000美元。教会负责人如执事捐款3000万韩元，要信仰的执事捐款5000万到1亿韩元。此外，为了让这些人都捐款，他们不会忘记利用竞争意识。当然，教会成员从银行借贷出来的所有金钱都必须由教会成员偿还，因此通晓此道的牧师很容易建造综合成本耗费数百亿韩元，相当于数千万美元的教堂。当我看到即使韩国小城镇和村庄也建造昂贵的教堂时，我悲伤地感到那里的教会成员必须承担大笔的金钱。让我们计算一下建造一座大教堂所需要的捐款。因为教会成员彼此担保的金额为20000美元，但是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人没有偿还贷款，另外一人必须全额偿还。但是如果10个人每人借款20000美元，总额是多少呢？总额为20万美元。虽然只有10名教会成员捐赠，总额就达到20万美元。因此，如果他们建造价值5000万美元的教堂，他们必须有2500名每人捐赠全部是20000美元的成员。因为在韩国有很多超过2000至3000名成年成员的教会。计算结果显示，建造价值5000万美元的大教堂并不算困难。因此，韩国的牧师现正竞相计划建造更大的教堂，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那些更大的教堂召集更多的人上他们的教会，然后从那些人那里榨取更多的捐赠。所以现在侍奉贪婪金牛犊的牧师这样劝道：你们死的时候能带走钱吗？经上说，你们必须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掘窟窿来偷。我们必须为神的工作。至于你们这些无法获得无抵押贷款的人，请为彼此担保。如果你们这样做，银行会给你们放发贷款的。因此，他们即使搜刮钱财，对他们来说，教会成员的2000万美元不算什么。对他们来说，10万美元只不过是小孩子的糖果钱。在大多数情况下，忠实的教会成员为了教堂的建设，常常依靠担保贷款提供捐款。 教会全员为了信神不得不那样以担保贷款的方式提供捐款，因为他们得知建设教堂大楼是为了更好的为耶稣基督工作。但是因为这些虚伪的人只对物质财富感兴趣，他们即使建造更大的教堂，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进入教会里来。一旦这些人成为教会的群员，他们便开始效仿他们的前辈，用同样的方式捐款。为此，尽管那个地区的人们极端的贫困，他们也至少能够建造一座宏伟的教堂大楼。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那样建造教堂，但在韩国，这肯定是教会最流行的趋势。至于他们，立刻购买十辆大型的公共汽车，运送教会群员，对于他们来说并非难事。这些东西使用长老的捐赠很容易买到，这是有可能的，因为那些牧师已经把他们的谎言铭记在教会成员的心里，把更多的款项捐给教会，你们必定得到更多的物质财富。对他们来说，只要正确地利用耶稣基督的名义实现那个目标的工作并非困难。这些日子，一名喜剧演员一支广告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是微不足道的。而实际上，如果每位教会群员得到500万韩元，也就是5万美元的贷款，并捐出这笔钱，教会甚至可以建造并搬进一栋100层高的摩天大楼，这是微不足道的。人们通常看牧师的行为和第一印象，当他们看到牧师第一印象很好，似乎他能很好地侍奉主耶稣，他们就会说，这位牧师是正统的基督教的真仆人。但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区分真假。那么，我们如何分辨真假神的仆人呢？我们研究下列问题，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这位牧师只对金牛犊感兴趣吗？如果不是，他是否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他有兴趣传播那种福音，充满感激吗？假先知只认可和祝福在教会里捐款数额巨大的成员。因此，如果我们假装问道，他果真那么做吗？不然，他愿意侍奉神和圣徒，真正地把他的生命献给水和圣灵福音的全教事业吗？我们能看出他果真是神的仆人，还是假的神的仆人。崇拜金牛犊的牧师只对建造更大的教堂、掠夺教会成员感兴趣。我们的主说，假先知是残暴的狼。他指出假先知错误的信仰，他们信仰耶稣的基本动机都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我们主的道，神写成文字的道，是真正奇妙的道。我们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真理，通过神的道确认，因为主的道是真理，因为主是真理之神，因为神是全能的，我们根据他的道能正确地认识一切。只对捐款感兴趣的牧师肯定是假先知，即使他们在基督教里从事传教工作，事实上，他们在神面前是异端。假先知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虽然从事主的传教工作，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神赐我们拯救的唯一方法。假先知绝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只坚持他们在自己神学院里所学到的教义。这样的人不服从，不顺从和信仰神的道，他们是借耶稣的名搜刮钱财的异端。看看今天在世界各地存在的基督教吧，无论是在亚洲、欧洲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在基督教里多有许多异端，他们对信仰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只竭力建造大教堂， 使他们的教会群员变得合乎道德。他们是把他们教会群员变成道德模范的专家。至于他们，如果只有少量的教会群员来到他们的教堂，他们便开始担心，我们怎么做才能得到更多的钱呢？所以主告诉我们要对他们谨慎。所以我们称他们为异端的集体，我们必须仔细辨别哪些人是异端集体。我们知道如何识别谁在神面前是异端呢？我们如何识别谁在神面前是异端呢？在基督教里的异端是那些信仰有别于神的道的人，所以他们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异端信徒不信仰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降临于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天下罪孽的事实，担当这世上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第三天复活，现在坐在神右边的事实。因此，那些从事传教工作却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那些自己随意信仰却声称全福音的人，只信仰十字架上血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异端。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重生，既不能进神的国，也见不到父神。主说，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能分辨谁是异端。如果这样，你们现在是传教士，那么你们必须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是否不知不觉变成了异端。如果你们因为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而变成了异端，那么请迅速回到神的面前来，靠信仰着真理的福音领受罪得赦免。如果你们这样做，神会因你们感到喜悦。基督教里的异端只对物质上的东西感兴趣，因此如果我们根据神所说的话看一看，就会看到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异端数目是多么庞大。他们榨取穷人辛勤劳动得来的钱，当然他们也收富人的钱，因为他们声称收钱是为了侍奉福音。他们的良心胆大妄为。我们必须根据我们主对我们说的话与他们划清界限。主说，坏树不能结好果。这意味着如果某个人没有真正靠着信仰水和圣灵福音领受罪得赦免，他的心里没有真正拥有圣灵，那么这人绝不能在属灵上结出好果子。事实上，即使这人传教工作做得再好，在外表看起来正派，说话没什么过错，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有时我在电视上看基督教的频道，目前我通过这个频道查看整个世界基督徒的信仰、布道和传教。几天前，我看见有位自称伟大的福音派牧师在电视的基督教频道上传教。他能说会道，只是他的传教与水和圣灵的福音无关，因为他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甚至他不能向教会成员说一句关于这真福音的话。如果传教士不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这个显然是假先知。因为虽然他传播神的道，却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便是谬误的传教士。他是假先知，这样的假先知太多了。确实，这些假先知经常做合乎律法的传教，他们竭力侍奉金牛犊。海外的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的书籍后，领受罪得赦免，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我们听他们说，他们的假先知还要求会众捐钱，疯狂地建造大教堂。但是，当我们与他们分享水和圣灵的福音时，他们写信告诉我们，非常感激我们。我们正通过免费的书籍和免费电子书籍，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给世上的基督徒。 那些真正喜爱自己的灵魂，想要领受罪得赦免的人。但是异端有意通过传教，只想从他们的教会成员那里榨取捐款，让他们捐出更多的钱，而不是做传播福音的工作。他们的梦想就是扩大教堂设施，让教堂的内外装修富丽堂皇。最终，他们并非向他们教会成员真正传播最重要的真理——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是他们让贪婪的金牛犊冲去他们教会成员的心灵。亲爱的信徒朋友们，在全世界的基督教里，有许多人变成了异端。主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那些自称信仰耶稣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正是异端，残暴的狼。主说，他们恰恰是异端。披着羊皮的狼从外表看温文尔雅，但他们只要教会成员的捐款，他们不能传播这使人脱离罪孽的福音真理。结果他们把那些本不该被杀的灵魂引向诅咒和毁灭。所以今天在基督教里异端很多，基督教之外的人在神面前不是异端，他们只是迷途的羔羊。但是现在已经在基督教里面的那些人当中有很多异端，他们信仰耶稣，做领导、负责人和世俗的信徒。他们做了异端却没有认识到，因为他们不知道，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他们心里的罪没有得赦，还因为他们没有领受圣灵。我要你们检查一下，领导你们的牧师是不是异端。如果我说这些事情，这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我说这些事情并不容易。尽管如此，我认为谈一谈谁在神面前是异端的时机已经来临。所以，我做关于异端的系列传教，我传教主说好树结好果子，但坏树结坏果子的事实。我准备出版几本关于异端的书籍。这样做，我要清楚地说明谁是异端，异端持有什么信仰。所以，我要把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道传播给最可悲的人，即异端。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没有重生的人绝不能结好果子。无论他斋戒祈祷多少次，悔改祈祷多少次，也不管那人多么努力。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即使现在信仰主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他也能一次性重生，并且引导其他人重生。因此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并相信主降临于世，借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事实。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和信仰主的工作，以及他如何涂抹我们罪孽的真正重生。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要做的是知道和相信主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完成了拯救我们脱离罪孽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主亲自在神面前为我们做了献祭。主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工作，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努力做工。如果我们为主工作取得一些成绩，那都是因为主赐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因信更加感谢神的义。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对我们很重要，那就是知道和相信神如何创造宇宙，他如何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神即使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计划在基督里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了。主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罪孽才是重要的。那么我要说的是，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重要的真理，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怎能向别人传教，让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呢？在主面前，我们自己的义完全不重要。因此，每个人必须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无论他是谁。为此，我们必须学习关于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这样做，乐于学习关于水和圣灵真理的态度是必须的。每个人都必须相信和侍奉这福音，然后向别人传教。你们同意吗？如果不同意，你们必定是异端。事实上，现在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受到异端的影响，做了异端一直做的事情，只能陷入毁灭的境地，即使他们不想成为异端。因此，凡真正信仰耶稣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另外，他们还必须把这福音运用到他们的灵魂上，信仰这福音。你们果真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清洗罪孽了吗？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们必须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果真从罪孽中得救了吗？我果真重生于水和圣灵的福音了吗？你们必须询问自己，是否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从你们所有罪孽中得救了。同时，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确实已经一次性从所有罪孽中得洗，你们必须询问自己是否果真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救了。不然，现在你们必须相信真理，即主化成肉身降临于世，已经拯救你我。他在30岁时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你们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所有罪孽，被钉和替我们而死，从死亡中复活，升天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们自己必须确认你们是否确实持有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真正从水和圣灵重生的人必定能够说，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这个真理已经无罪了。我们不是死板地阐述和回答我们所牢记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必须在心里持有信仰。我们必须亲自询问自己，我果真无罪了吗？然后内心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亲口回答说，当然，我无罪了，因为主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这样拯救了我。当你们那样提问时，你们能回答你们心里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吗？你们成为这样的人了吗？你们必须做这样的人。你们没有重生，责任不在于别人，而在于你们自己。当问到你们是如何重生的，如果你们冥思苦想，艰难地从记忆中寻找答案，比如说，让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给耶稣施洗的那个人是谁？那么你们还没有得救。你必须这样正确地回答：主降临于世，受洗，担当我所有的罪孽，替我而死，从死亡中复活，因为主这样拯救了我。尽管我很不足，我无罪啦。其实我心里没有任何的罪孽，因此我已经罪得赦免了。所以你们必须能够对自己说，是的，我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领受神的赐福。我们不能在主面前说谎，我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成为那种在神面前信实的人。我们必须做信仰水和圣灵福音得到神认可的人。我们必须做一棵好树，能结好果子的信徒。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善行，而是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和写成文字的真理之道。